好，我们今天呢讲第二个电影课程的名字呢，给它起个小名字吧，叫神。一提到这个神字呢，那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里面就很多很多的想法，对吧？各种各样的想法，不同地方来的、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从神学上讲呢，这个题目呢又很大，有各种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讲。那我们怎么来讲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还是集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困惑的地方，以及上帝在圣经启示里面必须让我们明白的东西。我们注重在这两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课程，好吧？好，我们先来看这堂课程的大概安排。我们一共这个堂圣经启示这个课呢会有13堂课，那我们今天来做第二堂课，第一个神，上帝的启示，神。好，我们看看这个神这个字在我们中文这个字体当中的起源。这个字如果大家查一下的话，它是起源于西周时期。它的意思呢就是天神。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字的写法的话，它有两个部首。一个是左部首，大概这个就我们叫神字旁。还有一个是右部首。这个部首好多人认为说它看着像一个人跪在一个地方上一样。其实它的原意不是人跪在那儿，它的原意是闪电或者雷电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献祭的人如果被雷电所悦纳，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呢，就叫神。这就是最开始西周时期人们对神的概念的一个描述。那这个字在中国历史当中呢，经过战国时期一直到汉朝到我们今天，它的字形变化，我们中间给大家换一个表格，大家看一下，它是从这样一个形态逐渐的变成我们今天这样的楷书，但是它的大概意思没有变，就是由献祭和神所悦纳这个祭物共同组成的这个两个含义的部分，就是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那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想法，但不管你怎么想，圣经所启示的神呢，它有这么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呢，他是我们整个自然体系里面的至高者，他是至高无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他还高。第二个呢，他是整个宇宙世界的创造者，这个世界是由他而来。第三个呢，他也是这个宇宙世界的主宰者，这个宇宙世界呢由他来主管，也是这个宇宙世界里面各种世界的干涉者。如果上帝不干涉这个世界呢，那这个世界和他就没关系了。但是在我们中文当中呢，神这个字有点太过有点多元化的这样概念在里面。我们一提神好像很多这个感觉。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字叫上帝。如果我们中国人一说上帝呢，其实它是一个特有的，那就是指管天管地的那一位，管所有的东西的那一位。那我们中国人在上帝这个字上是比较专注的。所以我为了方便直接，我们就用神这个字来描述。但是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中国的神这个概念比较广泛，上帝的概念比较专一。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字的意思。那么第二个我想和大家谈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神？就如果你要了解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过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你自己去探索，去寻找；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听别人介绍。那很显然介绍呢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比如说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别人介绍呢不如我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做的最全面，对吧？最中肯也是最真实。所以呢，我们认识上帝呢也是全面正确的认识神的方法呢，就是要看神自己怎么启示给我们，这个是最正确最准确的方法。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寻找，可能会陷入偶像崇拜的这个陷阱当中。那我们看看我们整个人类所走过的历史的话，人类历史当中其实只有两个民族可以这么划分。一个民族呢就是有神的民族，上帝和他们之间有约定的，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就是犹太民族。那么神把他们称为选民，是神所选好的属于神的人民。那么剩下的人呢，都属于和神无约的、没有约定的这样一些人。那这些人我们都叫外邦民族，也叫外邦人。那总体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看世界的话，大概就是这两个方面。那么这两个方面它有它的共性。比如说你不管是有神约的国家，还是没有神约定的国家，
它都可以绵延上千年。
啊，以色列历史很长，我们中国历史也很长，埃及的历史也很长，它都可以源远流长的结果好上千年的历史，而且都有过它的辉煌，有过它可以夸奖的地方，也有它博大精深的文化，都也经历过各种艰辛和艰难，就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一些贡献在里面。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是我们从圣经启示里要看到的，就是神显示说话给有约定的民族，神应许和祝福给有约定的民族，神呢通过有约定的民族来祝福这个世界。那这三点呢，是有没有神约定的民族和无神约定的民族之间本质性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为啥它不是中文写的呢？因为圣经是赐给他的选民的，神的话语是赐给神选民的，而他们讲的是不是中文，所以圣经不是中文写的。那应许为什么要出自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的应许和祝福出在那。那么为啥这个祝福的后裔，整个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以色列呢？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万国将来的福气都要从以色列民族而出，要从这个犹大的后裔而出，君王由此而出，祝福由此而出。那我就看到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认知整个上帝这个神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知道它的专属性，也要知道它的共性啊。这一点我们大概有个简单的了解就好。虽然说有神的启示，你不管是看大自然的自然这个普通启示也好，还是你去看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特殊启示也好，那么人们对上帝的认知其实经过一个非常长的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上帝有一个启示大家一读说啊我明白，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历史是非常艰辛而很长的一段历史。那么首先产生的呢叫无神论。其实大家不要误解，无神论不是说认为没有神，这个是错误的概念。无神论是不接纳有神的证据称为无神论。也就是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否定说这个神不存在，大家都认可说神存在，但是我不一定认可你所提供的证据，这个叫无神论。所以我们中国人大多数说他是无神论者，其实不是说心里没有神，只是说你说这个我不相信，仅此而已。那么除了无神论以外呢，还有一种是科学界当时比较认知的叫不可知论。这种人呢，他的代表像赫西黎，就是当时的这个进化生物学的先祖，还有康德这个著名的哲学家，他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认知就是上帝太宏伟太全能太好了太深奥，人根本无法认识他，人没办法去认知他，所以呢，他把上帝叫不可知的。所以不可知的也不是否定神的存在啊，他还是认为神是存在的。那么第三类发展的就是泛神论。那既然说有的人说无神，有的人说不可知，那有的人说好了，所有看到的东西都很奇妙，所以都是神，所见之物都为神。那这个呢是中途出现的一个短暂的一段对神的概念的理解。此后出现的一种概念呢叫多神论。其实我们中国人多数处于这种状态，我们中国人一说神就是多神论，就是神在不同的物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有不同的体现，一个是数量众多，第二个是分工各异。那一讲到这儿，我们中国人就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神多不多啊？多啊，我们中国人的神管各种各样的神都有。比如说这最近在高考嘛，大家就求那个让人可以高考成功的给你赐这个福禄的神来保佑你考考成功的。那有的人求钱财的呢，求这个财神爷。那有的人求这个做饭好吃的，要求灶神爷，对吧？你就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神的概念里边是很专有的，就是每一个神他有他的专属性，而且互相之间呢还有不太这个交流。比如说我们北方的神不管你们南方的事，你们南方的神也不管北方的事，或者说山上的神不管这个水上的神，水上的神不管山上的事，他们这个有这样一种分轨。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属于多神，就认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神是最好的，你们那地方神和我没关系，是这样一种理解。那么后来呢出现一种叫国神论。 国圣论的产生实际上是从圣经中产生的，有圣经中记载过巴比伦有自己的神叫马都哥，那么亚门人有自己的神叫米勒公，这些都在圣经当中出现过。那很显然我们中国有中国人的神，对吧？那么美国有美国的神，印度有印度的神，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的佛教，印度的这个中国的道教，印度的佛教，以及这个中东的这个伊斯兰教，你会发现国家之间它有它的特性。之后呢，大家的视角就开始扩展，要从一个狭窄的视角呢去看得广一点，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主要是科学家对这方面的论证比较怎么说这个概念，科学家们比较主张这种说法，因为神创造宇宙世界，他们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研究以后发现这个世界太奇妙太奥妙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所以他无法解释。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说既然神创造了宇宙，神又设立了宇宙世界里的规律，但是现在我又抓不住它，所以他就产生一种想法，说好，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设定了规律之后呢，神撒手不管了，神自己去睡觉了，不管我的事儿。他就把这种思想的称为自然神论，也就是神已经设好了，然后神不管事儿，今天不管了，留给我们了。那最后呢，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概念呢是叫圣经神论。就我们今天对神的这个思想呢是从圣经而来，不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它都是我们历史经历过的。那圣经神论是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而得来的，所以它得到的就是神是创造万物的，神是管理万物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是可以被认知的，神是有属性的，神也是有他自己的意图的，也有他自己的工作职能的。这些东西是我们从圣经神学里面看到的，所以人认识神呢，经过一个非常长而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今天一旦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比较准确的圣经神论，我们没有走过像前面人走过那些弯路，所以听别人讲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好，那么下面我要谈一下神的名字这个问题呢，你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就是你把神找过来我看看，你的神叫什么名字？你看我们那儿的神有名字，叫这个山啊，叫什么二郎神、三郎神，说我们你这个神叫啥名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人才问，当时摩西被神呼召，让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这个问题。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来拯救你们，那他们就会问我说，你们的神祖宗的神叫什么名字呢？那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呢？就是摩西当时就在那个就给上帝提出这个问题，那上帝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非常巧妙，叫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但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理解这个什么叫自有永有的神。其实它的原文里面这一段里面出现两个字，一个字呢就是这个神字，这个地方出现这个神的原文里面叫 Elohim， 这个我们犹太人唱歌的时候经常用这个词 Elohim，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或者叫 Yahweh， 它是一个复数形式的表述。那我们一会儿谈到三位一体的时候知道神的原文字是复数，它不是一个单数，因为它有位格。那么在翻译这个自有拥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的原文用在叫 Hayah，意思是存在的意思，但你从单纯从动词上讲的它是存在，但是从语法上讲呢，它却表示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哎，那这个存在就有点特殊存在了。所以怎么翻译这个词呢？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贴切，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神是什么呢？神就是那个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存在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翻译其实蛮准确的。那么英文呢就把它翻译成 I am who I am， 这个翻译其实也挺准确的。所以神叫什么名字呢？人不可以随意给他定义一个东西，把它框起来，它是一个过去在、现在在、以后还在的、永远在的、永远的存在，所以它不是我们随便可以命名的啊，
就是一个永远的存在。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名字要有一个简单的概述啊，圣经里面是这么解释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对神的属性的一些描述。圣经当中呢，把神的属性呢分为两个方面来描述的。一个方面呢是神所特有独有的，也就叫不可传递的属性。第二个属性呢是神拥有，但是它可以传递给人的，所以叫可传递属性。我们在这儿列这么十个项目出来，那比如说神独有的，就是不能传递给其他地方，不可传递的这种属性呢，有自由拥有性，就神的永存性，这个你是没办法传的，它是神独有的。神的全能性，包括呢他全知，他知道所有的，全能，他能做所有的，全在，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第三个是神的圣洁，就是神是全意全爱的，这个圣洁指的是全他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是独一的，唯独他有的。第四个是神的不变特性，是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他不会变来变去，让大家不可捉摸，抓不住他。那么第五个特性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特性主要体现在他的从无到有的创造。那么到我们现在为止，我们人拥有的不具备这个功能，人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有到有，不能做到从无到有。那么这五大特性是神专属的，可以不可传递的属性。那么右半部分呢，是神有但是可以传递的属性，比如说神的永生属性。那我们人可以有永生，对吧？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借着基督战胜死亡，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第二个属性就是人有智力，神是全能的，但人有智力，人有智能，可以智慧去思考东西，人有能力可以做好多东西。圣洁是他的第三属性，这个圣洁和前面的独有圣洁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在可传递的圣洁里面，它讲的是仁爱和公义，就是我们人可以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而不是神的那种圣洁，是全意全爱的圣洁啊，这两略有点区别。那么第四大特征，神是不变的，但是体现在人的身上呢，说神是信实的。这个信实主要体现在神的守约，也就是神说一就是一，神说二就是二，神说他去做他就会去做，神说不做就会去不做，这叫他的信实。那么从圣经的角度上叫守约，他和历史当中和亚伯拉罕守约定的约他一直持守，和大卫所施的约他一直持守，和基督所立的约我们一直持守，和我们所立的约他也持守。所以神的守信实也是要求我们人要去信实。那最后一个呢，创意，我们人只有创意，但人不能创造，这个概念我搞清楚啊，我们人只能从有到有的这样做一些东西，但做不到从无到有的概念。那么这些属性其实大家读起来觉得好像圣经里面呢都有，但我们平时讲的呢又好像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平时讲的神的属性呢，其实是这样讲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怜悯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把前面这十点呢放到一起，总结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神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神是公义的，那就是说一是一，二是二，是罪就是罪，是这个义就是义，好是好，坏是坏，这就是神的公义。就神的公义是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它的主要特征。第二个来说，神是慈爱，这个慈爱不是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说你爱我他爱我，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神是给予的，这个爱指的是神是给予的。其实真正的神爱是给予，不是索求，是给予。神是圣洁的，就是神和其他都不一样，他和所有世上的其他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他叫圣洁的，所以他不允许任何污秽的东西存在于他圣洁的那边，所以这是神的三大特性。那如果神只有这三大特性，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活不下去了，对吧？如果说对是对，错是错，那我们所有的人都错了，是按公义去做的话，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活不了。如果说神只有慈爱，
是给予，我们今天不接纳，我们今天也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出路。如果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今天都这么污秽，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站不住脚。所以神有第四大属性，就是怜悯。怜悯神死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活下来，如果没有怜悯，人是无法活下来的。所以因此呢，上帝和人之间有很好的一个关系，透过以色列人有过一段历史，正是告诉我们神是最后一个特性，守约的，是信实的，神说到做到，他既然这么说了，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这五大特性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信仰当中所谈到的，和前面的十个不矛盾，只是说容易理解一点，好吧？所以对于神的属性呢，我大概有这么多了解就好。但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神的时候，必须要讲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准确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怎么认识呢？从圣经来，你必须要通过启示来认识。那么圣经当中呢，对上帝的认知呢，我们知道最准确的描述就是三一神论，也就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概念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但所有的基督徒又讲不清楚。那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三一神论这个概念呢，它不是出现在圣经当中，圣经里边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也没有三一神论这样一个字的描述。但是呢，它的这个三一神论的真理遍布圣经的新旧约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大家不要去查圣经找找看有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它是后来的我们的神学教义总结出来的，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啊，三一神不是出现在圣经的字。第二点我们要了解的是，从希腊文看的话，三一神论这个字呢，最早出现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的这个教父叫基阿菲罗，他的著作当中，他是用希腊文第一个人提出这个概念的人。那么后来的拉丁文当中呢，就第一次出现在非洲教父特土良的著作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其实都很早了，很早就有人提到这样的概念。但有这样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接纳这样的概念。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救恩成熟以后的两个世纪，那么都第一世纪的时候，大家还是蛮太平的，因为大家对这个使徒的教导呢还是蛮清楚的，没有太多的争论。那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争论，争论什么问题呢？争论这个上帝到底是神还是人，到底是一位两位还是三位，大家在争论这些问题。于是呢，在这个325年的时候，就有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圣经叫尼西亚圣经。那么尼西亚圣经里面就正式的确定三位一体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对神认识的最准确描述。那么这个尼西亚圣经呢，就成为三位一体的最准确的一个定性说法。从那以后，整个教会的教导当中就以这样一个认知来教导信徒们。那么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亚他那修圣经当中呢，对三一神论的描述是最准确最完整的。大家知道啊，这个亚他那修本身就是在尼西亚圣经产生的时候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人。那么他最后呢有个著作，他的著作当中描述的是最清楚的。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历史。那么究竟三一神论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它讲些什么内容呢？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它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神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神只有一位。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认知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概念，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那这是这个三一神论里的第一条。第二条说，虽然是一位神，但是呢它有三个位格，它叫圣父、圣子、圣灵，它是这么称呼的。也就是神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格组成的一位，所以叫三位一体。那么这三个人之间呢，从信仰上来说，他都是神，本质上讲他是同知的，也是同能的，也是同荣的。也就是说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也是神。这是三一神论里面难以理解的部分。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三者之间呢互相又不一样，也就是说圣子呢不是圣父，圣灵也不是父，那圣父呢也不是子，也就是三者之间呢又有区别，又同是神。那么最后一个特性，三者各有不同的分工，所以叫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啊。那这样看了之后大家还是很糊涂对吧，大家很容易一塌糊涂，究竟三位一体怎么回事。有人画了一个图，就像右边这个样子一样，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就一个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叫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有共同的东西，有不同的东西。好，那这个理论呢，其实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准确的明白这个三一神论它的概念。但是其实三一神论的产生呢，在历史当中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经过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而且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过程。你知道在这个三一神论这个最终确定之前，大家互相争执的时候，凡是被判为异端的全部都要杀头的。所以你知道三一神论它的最后理论的确定，有无数的这个神学家嘛为此付出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虽然说很难懂，但是呢我们也该注重珍惜和尊重先辈们在这做出这样一个教义理论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它是用生命换来的。好，这里面呢讲了几个三个要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说圣父是神，在这方面呢历史当中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你从旧约历史，从以色列的历史，从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开始，大家对上帝本身是神这个概念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大家都知道神是至高无上的，创造宇宙的，全能全知的，他的神性永能我们都看得到，而且是独一的，是真实的，这些性特性我们都知道，大家争议不多。而且有好多人也确实从历史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准确的描述，所以关于圣父是神的这个概念方面大家没有太大争议，不能说没争议啊，没有太大的争议。那对犹太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最困惑的地方就是把上帝称为父。你知道犹太人脑子里边的上帝他是至高无上的，你在神的面前只有跪下来，只有敬畏，哪敢把上帝叫做父。那这个说法呢对犹太人说是挺难的。那耶稣来了之后直接就说，我是父派来的，我是父说我要代替父，我就是父的独生子。所以犹太人对这个耶稣就有很大的这个反感，就是因为他要把上帝称为他的父。但是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呢，好像神是圣父是神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争议。那么第二个，圣灵是圣父是神的这个概念里面呢，大家的争议也不大。无论从旧约还是从新约看，上帝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不管你怎么叫，他都有他丰富的工作在历史当中。所以人们都看到神的灵做过好多的神迹和奇事，这些事让人们都去认可，都去接纳。所以不管你是把它叫神的灵、基督的灵，还是把它叫保惠师也好，大家都是容易接纳的，不太产生分歧。那么三一神论当中最大分歧的就是最后一个，圣子是神。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神，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历史当中争议最大的一个信仰特征。那在这个争议里边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他在争议到底耶稣是父和子是什么关系，到底他和父子是谁大谁小什么关系。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就是他到底是人还是神，这个是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呢争议最多的，就产生在这两个方面。那么历史当中最血腥的历史也是这两方面。我们先看看在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儿子和父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争论到什么程度呢？争论到整个罗马帝国宗教信仰里面为此互相残杀、互相陷害、互相争辩，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混乱。 于是呢，在公元325年5月20号，罗马皇帝，就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行，这个事情要处理一下。如果不处理一下的话，整个这个国家就处于混乱当中，需要有个说法。他就召开了当时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宗教代表领袖们到这个尼西亚去开会。这就是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普世大公会，就指的这次会议。那这次会议为什么把它定性为普世和大公呢？因为他当时是皇帝来组织的，而且皇帝邀请了当时罗马帝国里边所有教会的主要领袖，当时叫主教，各自都要派代表来参加，不管你多远都要来参加。一旦有的代表说我参加不了，那君士坦丁皇帝就最后说，好，你来吧，我给你出路费，我给你提供住处，你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你就知道皇帝对这个事挺重视的。那么最后呢，有多少人参加呢？这个会议一共有300多名主教参加，加上主教的这个助理人员、神职人员和其他的仆人，一共参会人员超过了150人。所以这是基督教历史当中第一次大公会的这个背景状况。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呢，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他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他提出的议题只有一个，这次会议不讨论别的东西，就讨论一个问题，圣父与圣子到底什么关系？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给当时带来多大的困惑。但很好的是，这次会议呢，最后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认为圣父与圣子是同职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父就是子，子就是父，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彼此之间是同职的。这就是尼西亚宪章产生的背景。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当时很有意思，因为两派之间争不休的这个争吵定不下来，到底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父大子小，子是父的一部分，有的人认为父和子是一样的，争吵不休。这时候呢，皇帝就动用了他的权力，那君士坦丁皇帝就说，好，我建议把父与子同职这一条呢，作为信经写下来。哎，结果他这么一说以后呢，所有的主教都同意了。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你就知道说，有时候这个君王政治在这个宗教信仰历史的教义当中呢，也会产生很重大的作用。那这次会议是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倡议呢，是由君士坦丁皇帝提出来的，最后呢，主教全部同意批准认可的。所以尼西亚宪章就是这样产生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就把将近两个世纪多的争论就平息下来了，最后产生了这个尼西亚宪章。但尼西亚宪章很简单，一共就12条，但是其中和我们今天课程关系最大的就是第1、第2条。那第一条说，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那这一条讲的就是三位神论里边的神是独一真神。那第二条在讲，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一条就是君士坦丁提倡来加进去的，就是说父与子是同职的，他们之间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别，不存在能力上的差别。然后呢，他为拯救世人从天而降，因着圣灵从童女玛利亚的肉身为人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受难埋葬，到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又将荣耀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出来，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信使罪得赦的唯一洗礼，我信死人复活并未来的末世并来世的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尼西亚宪章呢，其实是很简单的12条， 但是他把当时圣经人们对圣经里面上帝的描述呢概述的非常清楚，神是一位，是独一的父，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一体。那这个圣经呢就为我们信仰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也是三一神论的这个教义的真正的开始，就从这儿开始的。那这时候呢是325年，那这是一二世纪我们大家争论的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呢平息了一段，那么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争论另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人还是神。刚才争论的是他是父还是子，现在争论第二个问题，他到底是人还是神。这两个问题都困惑了当时的这个神学界的领袖们。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发生在第4世纪的451年的时候，这时候的罗马皇帝一看这样争论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会把国家搞得乱糟糟的，那怎么办呢？他又召开开了一次会，这是在451年的10月18号，10月8号到11月1号召开了第4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也是由罗马皇帝来召集的，那这时候的皇帝呢叫马尔基安，他召集的这次会议呢是在加克洞开的，所以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呢主要来自于东方教会，因为这个争论的焦点是在东方教会产生的。那么大概有500多位教皇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那讨论的议题呢就一个，耶稣是人还是神，只讨论这一个问题。那么为啥要讨论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争点是东西之争，那什么叫东教会，什么叫西方教会？所谓的东方教会就是由埃及北边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为核心的教会叫东方教会，那以这个安提阿这个地区为核心的教会学派呢叫西方教会。那这两派之间呢发生很大的争议，而当时这个争议主要起源于东方教会，所以这次开会的代表主要是东方教会的人来参与的。那这次会议的结果呢很简单，神与人是二性合一，这就是加克洞圣经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教导呢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些教导在历史当中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的辩论和风风雨雨，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才得来的。那我们看看加克洞圣经，加克洞圣经呢因为他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所以他不像其他圣经1、2、3条这么列出来，他是以一段文字来描述的。那和我们今天相关的主要是前面这两句，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认识同一位子，这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也完全，这就是这次会议的最核心的内容，就这句话，神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同母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是具有二性的，不相混乱也不相搅换，不能分开也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掠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子内，而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如正先知论道他自死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是自己所教训我们的，主圣教父的圣经所传给我们的。所以你会看到加克洞圣经读起来的比较怎么绕口一点，但是它的主题思想就一条，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是同质同性的， 你不能把它的神性和人性完全分开。那经过这五个世纪多的这个变动呢，我们在基督信仰里边的关于神的认知呢，大家就基本上清楚了，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三个人之间是有共性的，三个人之间呢还有一点分工。
所以我们今天再看看他的下一个问题，
三位一体的三个人之间呢有是一定的分工，从怎么来看呢？从创造的角度看，圣父是规划整个他的创造的蓝图，但圣子呢是执行创造功能的。然后读希伯来书就知道说，诸世界是借着这个子所造的。那圣灵的干嘛呢？圣灵就是孕育整个世界里面的一切规律都在他的当中。那从旧恩的角度讲，圣父拣选一切属于他的人，圣子呢是执行救恩的人，他是最后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真正完成救赎的那一位。那圣灵是干嘛？圣灵就是感动万人来到基督面前。那么基督升天以后呢，圣灵是陪伴我们的到今天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他的这个神性，但略有不同的分工。那这是三一神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导体系。那我们是要看看三一神咒的如何解释。那么究竟如何解读三一神咒？历史当中呢，有人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例子。有的人用这个物质的这个固态、液态和气态来说，同一个东西可以三个不同的状态，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呢利用这个科学上的一些解释，比如说光有粒子啊，有波性啊，有它的亮度啊来解释，但是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够完整的反映出三位一体它的真相。那三位一体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跟他看看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身份来讲更容易理解这个概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自己，那我自己呢，我就有我的名字，我叫刘林，我有我的个性，有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有代表我自己的特征，那就我就是我。那我如果站在我父亲的面前呢，那我实际上我的身份是儿子。那我如果站在我儿子的面前呢，那我的身份就是父亲，但是我还是我自己，对吧？所以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三位一体，它是同一个本质，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么在历史当中呢，圣父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记载是最丰富的，他旧约有很多的工作。那圣子呢，主要是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救恩方面，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圣子主要的工作。那圣灵呢，就是在耶稣升天以后重新降下来住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凭证，这部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三者之间的略有不同的这个分工。那不管怎么解释，你很难去用人的这个理解来解读一个完整的上帝，所以我们也不要试图去说一定要准确的了解他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抓住几个核心的内容，这个不能变的，这是我们信仰根基的部分。上帝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在讲神的时候，在认识上帝的时候必须明白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挑战，一定要放弃原来的那种多神论甚至分工论，这都不对，神是独一的。第二，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神，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三个，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是一个局限在某个国家某个地区，他是整个宇宙世界是他的。第四个，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管理所有全世界上的事情。今天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看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灾难还是这个祝福，都在上帝的统管之中，没有上帝的许可，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可以这么去讲。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神的认知呢，我想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四十几分钟给大家点出来这么几个重点，就作为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东西，就是这几条。如果知道这几条，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就不会偏差。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会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在下面呢这段时间呢就留给你们，你们来看看你们对神的理解，你们读完圣经对神的理解，以及你在生活当中对神的理解是什么样，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好的，下面我会。